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周一到周五晚上啊，由我主持啊，在空中跟大家聊一聊软性的财经议题。今天来跟大家聊什么？聊一下这个大巨蛋经济学哈。时间我们先倒回到32年前，当时在台北市立棒球场。哦，那到时候在举办这个中华职棒啊第二年的这个总冠军赛，第二年的总冠军赛，那时候下着雨啊，那观众对当时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喊什么？郝院长，我们要巨蛋！郝院长，我们要巨蛋！这样哈，那这个巨蛋梦啊，等了超过30年，到了去年的冬天正式的实现哦。那这一次呢，天空同样下着雨哦，但是在大巨蛋当中啊，全场近40000名的观众哦，再也不用穿着雨衣呐喊，而是坐在室内的座位哦，观赏这个国际级的赛事。32年来哦，他们没有人看好，而且争议不断哦，而且被诅咒，就算盖好了，也会是台湾最大的蚊子馆，最后应该就是灾难一场哦。不过启用以来啊，像施展魔法一样啊，一次次写下入场人数的记录。从棒球到篮球赛到本土赛到国际赛，票是越卖越贵啊！这个票价呢，营收都不断在创新高，而且呢还跨市场、跨业别的稀客，基本上不只是棒球场，也可以打篮球，还有演唱会哦，甚至未来可不可以来庆生办婚礼，我想都不是问题。连这个周杰伦哦，亚洲流行音乐天王是吧？哦，也说喊话要进场办演唱会，所以这个还有大财团呢，也开价600亿要来收购这个大巨蛋哦，这个比造价还贵50%了哈。那甚至有没有可能在大巨蛋看见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热身赛？或是 NBA 的海外赛，甚至泰勒斯的演唱会。其实在去年12月的时候，亚洲棒球锦标赛在台湾开打，那到时候当时大家也在想台湾会不会，大家会不会愿意捧场，结果亚锦赛的开幕战是涌入了17000名的观众来观赛，也达到了当时这个开放人数的上限，很多人只能在外面这个干等啊齁。那后来这个日本职棒巨人队来台庆生啊，90周年的交流赛齁，就是来台庆生90周年齁，那这个交流赛在台湾举办齁，票价最高是卖到3380元，而且有38000人进场齁，38000人进场。那当然你说这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让这个突然之间哦，整个大巨蛋创造这样的一个记录哦。当然，一个就是所谓的共感效应哦。什么叫共感效应哦？像这个球迷啊，他在台中，他是台中台北通勤的上班族哦。那这个大巨蛋比赛啊，他就必须看完以后啊，就是要转乘高铁回家哦。那就有人跟他一样哦，在台中下车或在南部下车哦，那也让他觉得说，哎，这是一种共感哦，就大家都是球迷，然后我们一起来加油哦，这样子的哦，这个也很难说得上，就一起感动哦，那这种共感经济效应啊。确实带来一波又一波的一个前潮，所以你看哦，这个独卖巨人队哦，在台北大巨蛋哦，是第一支攻蛋的日本职业棒球队伍，不止派出了明星球员哦，那连这个中信跟乐天桃园哦，都做了阵容调整，那要来迎战哦，所以这个大家也都非常的看好，非常的看好，当时就非常的看好。那也甚至这个交流赛过程当中的这个纪念版球衣啊， 哦，或是周边的饮料店哦，几乎生意都满满满哦，连这个卖热狗摊的哇，这个也说一大早要来备货哦，然后连这个饮料店了哦，哇，那这个是生意应接不暇哦，应接不暇。那所以从这个地方再来观察，也发现就是说这个大巨蛋确实能够带来人潮跟钱潮。那去统计也发现就是说全台现在有六个巨蛋嘛，周边的房价的涨幅哦都相当的惊人。像竹北巨蛋啊，这个相较于2018年哦，是从23万成涨价到 41.6 万，涨价80%哦。那高雄巨蛋呢也涨了40%，桃园巨蛋也涨了30%哦。那这个台北大巨蛋哦涨幅也有 15%。那因为巨蛋的场馆容留人数是多嘛，加上交通确实应该也是比较便利哦，就是公共建设的题材哦，加上交通啦、啊，还有展演的商机啦、啊，因为毕竟巨蛋都会举办一些大型的这个展会嘛，吼、哦，还有企业投资这一些冠名啊，哦，那所以。这个基本上就带动了整个商机跟热潮，那很多这个店家也看准了周边的商机哦，卡位来当这个房东哦，卡位来当房东。那像这个有这个酒商啊，也砸钱啊买这个店面哈，买店面。那这个大巨蛋的这个开幕啊。也确实让一些这个顶级的商办哦，像住宿啦、娱乐啊这些哦，然后这个餐酒馆这些行业都开始回温了哦，整个东区的这个店面市场也开始动起来了哦，动起来了。那这个等了30年的大巨蛋的启用啊，商家其实都非常的期待。那尤其是东区的商圈，瞄准球赛后的夜经济。原本空置率持续的下滑，现在整个百货也开始动起来了哦，开始动起来了。那很多房东也开始喊要涨租了哦，要涨租了哦，所以这个主题餐厅哦带动的周边餐饮的活络哦，这个大巨蛋的商机，百货公司也开始磨刀霍霍了哈、哦，包括这个远东收购啦、星光三月啦、微风啦哦，那原本。这个巷子里面哦，很多空置的又开始活起来，有很多餐酒馆啊，又开始开幕了。那当然，大巨蛋所带来的效益就是以夜经济为主哦，夜经济为主哦，希望能够把这个整个消费潮、哦、重新把它带起来哈、哦。那很多的这个业者也开始这个砸钱哦，去承购这个店面也好哦，都有。哦、那我们看到这个测试赛的过程中啊，不管你说是什么凭票跟买一送一啊，餐饮九折等等哦，也都带来很大的一个机会。那所以这个亚锦赛跟这个测试赛几个看起来哦，确实未来的商机是相当的大的哦。那如果我们用这个东京巨蛋哦，东京巨蛋来看哦，东京巨蛋一年平均317天都在使用。那不止这个场馆哦，包含周边游乐园啊、餐厅啊、温泉啊哦，只要搭地铁15分钟可以到的这个。区域、哦、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人流跟带来这个访问的一个人潮、哦、那东京巨蛋正式取用的时间是1988年、哦、1988年，那到现在已经超过35年了、哦、看起来是一个老蛋了、哦、那但是说真的能够不用吹风日晒、哦、雨淋看球是真的非常的幸福，那很多的球迷也很享受这样舒适的一个体验、哦、那只是说这个为什么东京巨蛋是一个亚洲充气式的屋顶，其实也蛮好奇的、哦、那东京巨蛋的前身是后乐园球场、 哦，容积是124万立方公尺，实际棒球比赛需要13000平方米，要容纳55000人、哦、那棒球比赛可以容纳46000人，所以它是十分宽广的一个设施。那屋顶是充气式的、哦、那这个为什么主要是模仿效美国的桑德洞，就是雷弹、哦、是前明尼苏达双城队的一个主场。那这样子就变成是要用加压的这个送风机、哦、那这个东京巨蛋内部的气压是比外部高、啊、如果要维持要加压充气机要36台持续的送风，那比赛时做动10到18台，那平时是2台、哦、那巨蛋这个充气式的结构是膜结构建筑的代表，那屋顶用这个涂有树脂的玻璃纤维双层薄膜，厚度大概 0.35mm、哦、28条电缆支撑，那加压机就不断向巨蛋内输送这个空气，让圆顶内的压力比外面高 0.3%。 那这个气压差大概就是一楼跟九楼的差距，人体是感受不到的，所以为了保持圆顶内部压力的稳定，出入口就会用旋转门防止空气这个流出。那现在东京巨蛋呢已经可以用这个 AI 检测除雪，观测气温，检查相关除物，非常的进步，非常非常的进步。那日本的东京巨蛋打棒球开演唱会，打棒球开演唱会，所以未来台北大巨蛋肯定也是这样嘛，有棒球比赛，有篮球比赛，有演唱会，带动了整个经济的一个发展。所以当时大家在吵吵闹闹的时候，如果你先去卡位这个当时附近的房地产，好像也是非常的聪明的齁。那日本的巨蛋一年办多少的比赛、哦、统计东京、名古屋、大阪跟福冈占棒球比赛的占比大概略大概在 55%到75% 左右，其他的时间就会办一些其他的活动、哦、可能是演唱会啦、哦、可能是其他的这个赛事啦、啊、摔角也有、哦、拳击啊、综合格斗这种也会办、哦、包含美式足球、哦、美式足球也到这个日本、哦、这个办这个比赛、哦、然后包括足球的部分也有、哦、躲避球比赛也有，所以怎么活用我觉得倒不是问题。那当然这个大巨蛋的一个共感经济的这种效应、啊、可以带来的就是整个包括周边的一个消费餐饮、哦、百货公司人流所带来的这个消费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也得去注意未来会不会有交通的阻塞的问题，人员疏散的问题，还有公共安全的问题，这个可能未来要特别留意。不过从这个地方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新的这个消费力所带来的一个经济前景、哦、这个我们都可以持续观察。那当然包含这个引发的这些商机有没有相关的股票可以去留意、哦、大家也可以加我的 LINE 小老鼠，小老鼠不是小老鼠，小老鼠 GP520、哦、那每天早上我会整理这个盘前，我会整理国际金融重要的资讯，那盘中我会针对可以留意的这个标股、哦、去帮各位整理一些重要的这个值得观察的这些标股讯息给大家。那盘后针对产业的一个主流我也会做一个整理来跟大家分享、哦、所以大家赶快加我的 LINE 好不好，每日盘前解析跟盘中标股抢先报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啊、加我的 LINE 小老鼠 GP520。